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星期六晚，印尼东爪哇一座足球场发生踩踏事故，造成至少174人死亡，另外还有180人受伤。东爪哇警察局局长亚芬塔对记者说，遇难者当中有两名警察，大多数人是被踩踏致死。他说印尼超级联赛以帕尔斯巴亚3-2击败亚雷马结束。他说亚雷马的球迷对比赛结果感到不满，他们进入球场追逐亚雷马的球员和球队。警察局长说，警察试图说服球迷是回到看台上面，但是没有人理睬，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人群越来越变得混乱，还袭击警察，最后警察向人群发射了催泪弹。每支球队的数百名支持者是跑到出口以逃避催泪弹，但很多人窒息而死，被踩踏。几百名伤者被紧急送往附近医院，但很多人在途中或者治疗当中死亡。愤怒的人群还焚烧了13架警车和卡车。印尼总统佐科在电视讲话当中表示，他对这宗的悲剧感到遗憾，并且已经要求体育部长、警察局长和印尼足协负责人对足球比赛和他的安全程序进行评估。他还说他下令暂时停止比赛，直到安全程序的改进完成。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六在夏威夷檀香山会见了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和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就三国的联盟问题举行三边会议。三国防长将举行三边会议，讨论如何继续支持对抗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以及如何加强与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稳定和繁荣的关系。奥斯汀说，他们的深厚友谊、他们对民主的承诺，以及他们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将他们凝聚在一起。他们三人强调要捍卫服务该地区和全球各国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奥斯汀和他的盟友重申，他们的联盟架构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稳定之处。奥斯汀说，几十年来，他们三个民主国家并肩努力，成为印度太平洋地区和全球稳定与繁荣的支柱。澳大利亚防长马勒斯说，澳大利亚与美国的联盟对他们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这是他们的世界观的中心，在今日和以往一样重要。但是从澳大利亚向北看，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双边联盟亦都是该地区稳定的支柱。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正一说，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单边以武力改变现状，以及北韩核导相关的技术的显著的发展，当今国际社会面临严峻的安全环境，国际秩序的基础受到了破坏。三国的防长承诺将会共同努力应对在志同道合的国家睇嚟已破坏的国际秩序的基础的挑战。欧盟领导人下星期将会在布拉格开会，讨论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问题。此前西方国家很多人说北溪管道被损坏是蓄意破坏造成。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星期六在布鲁塞尔与丹麦首相梅特弗雷德里克森会谈之后，在推特上面说，破坏北溪管道对欧盟是一种威胁。米歇尔写话，他们决心确保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各国领导人将在即将举行的布拉格峰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定于10月7号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会晤。另外，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推特上面说，他亦都在布鲁塞尔会见了弗雷德里克森，以解决输气管道遭到破坏的问题。他写话，北约盟国将会继续在关键的基础设施的韧性和保护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北约较早时候对波罗的海北溪天然气管道遭受的破坏表示深切的关注，说这些事件是蓄意、鲁莽和不负责任的破坏行为。上个星期，俄罗斯向德国输送天然气的两条主要的水下管道发现了三处的泄漏，其中两处位于丹麦区域，另一处位于瑞典区域。瑞典9月29号说，该国海岸警卫队发现了第四处的泄漏。星期六，北溪二号管道发言人对法新社说，波罗的海海底的管道已经不再泄漏，因为天然气和水的压力已经达到平衡。据法新社报道，目前无法立即获得有关北溪一号管道泄漏状态的信息，该泄漏明显更大。 这些事件发生之际，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因为乌克兰战争而关系日益紧张。虽然北约和欧盟都表示泄漏是由蓄意破坏造成，但到目前为止他们都没有直接将责任归咎于俄罗斯。乌克兰军队收复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重要城市利曼，迫使俄罗斯军人逃离这个地区。就在日前，莫斯科吞并了顿涅茨克以及乌克兰东部和东南部的另外三个地区。乌克兰国防部星期六说，乌克兰部队正在进入利曼。乌克兰国防部在推特上说，乌克兰空降突击军正在进入顿涅茨克地区的利曼。几个钟头之后，俄罗斯国防部发布声明说，俄罗斯军队已经撤出了这座城市。星期六在社交媒体上张贴的视频显示，乌克兰军人在利曼郊区挥舞一面的旗帜。一名军人说，利曼将会是乌克兰的。利曼城是坐落在北顿涅茨克河两岸，五月份落入俄罗斯手中。利曼的铁路的枢纽此后一直被俄罗斯用作支援在顿涅茨克地区作战的几千名俄罗斯军人的一个重要的后勤地区。乌克兰向利曼推进的报道前的几个星期，乌克兰军队发动反攻，收复乌克兰东部被俄罗斯占领的地区。而同时，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军队是攻击了逃离乌克兰东北部一个载人车队，至少打死20人，包括10名儿童，攻击无法被独立核实。在波罗热地区另一个平民车队星期五遭到一枚导弹的攻击，导致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因为国防部星期六说，星期五攻击中使用的导弹可能是一枚被用作地面攻击的俄罗斯远程防空导弹。伊朗在星期六各地集会抗议年轻女性阿米尼在警察的拘留期间死亡的活动进入第三个星期。伊朗北部库尔德地区据报出现了罢工。社交媒体的贴文显示，伊朗首都德克兰、伊斯法罕和切拉子等大城市爆发了集会。在德克兰巴扎尔传统的商业区，反政府抗议人士呼喊，如果我们不团结，就会一个一个被打死的口号。推特有账号的视频显示，抗议人士用一个围栏封锁了其他地区一条主要的道路。这个推特的账号表示，伊朗很多大学的学生也都举行示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到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各位听众，喺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里边，我哋会讲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表嘅最新报告显示，习近平上台十年嚟，中国的国际形象持续恶化。不过我们会先来看一看迎接中国国庆8000名香港警察布防，国安警施压，意见销声匿迹。港府在10月1号为中国国庆举行庆祝活动，当局严阵以待，调动数以千计的警力布防，为国庆日营造祥和气氛。有政治团体更加因为国安警察施压而取消示威活动。近年来，香港落实港版国安法以及所谓的爱国者治港，但有评论认为这些强硬措施无助提升港人的国家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港府10月1日上午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中国国庆升旗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夫人林丽婵出席，三名前特首梁振英、林郑月娥和曾荫权亦都在场。直升机挂住中国国旗、香港特区区旗，飞越维多利亚海港上空，消防船涉水敬礼。综合香港多间媒体报道，香港警方调动7000至8000警力，包括总区应变大队、速龙小队、反恐特勤队、铁路应变部队和冲锋队，在香港各区布防并实施交通管制。因应过往特别日子，有人在网上煽动港人上街，警方加强线上线下情报搜集。去年中国国庆日，香港政治团体社民连四名成员在几十名警员包围下游行到升旗典礼会场外请愿。今年七一主权归还中国纪念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港期间，社民连部分成员先后被警察上门搜查和带到警署问话。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对美国之音话，9月27日他同几名成员接到国安警察隐藏号码的来电，
打电话嚟啦，就问我哋究竟11有冇乜嘢嘅行动啊，咁样啦，即系话啲敏感日子唔好搞，即系咁啦。咁其实嗰个信息都好清楚噶啦。七一嘅时候啦，咁香港国安警察都揾过我哋啊，又上门搜屋啊，嗰啲咁嘅嘢啦。一个本来一个合法嘅行动咧，都系即系好似如临大敌咁样。咁我评估而家今次十一咧，亦都将会面对同一个情况。咁所以我哋就決定咧，今年嘅十一咧，我哋就取消我哋嘅行動咯。雖然係好無奈，同埋好覺得係真係有啲荒謬咯，因為我哋本身一個行動一向以嚟都係一個合法嘅行動嚟嘅。
陳寶瑩話：即使示威遊行符合限聚令同埋公安條例等，亦都不排除當局以其他罪名起訴。
話一個擔心嘅話，就唔係因為佢打電話嚟，而係事實上成個香港嘅形勢，同埋佢對於一啲所謂仲喺發生緊嘅團體，即係佢哋嘅處理手法咯。而家個法例咧，其實就係好含糊，四人得請願啦。根據個香港法例咧，我哋冇觸犯過任何香港法例嘅。咁但係咧，而家個香港嘅法例咧，譬如話有特別涉及嗰啲咩煽動罪嗰啲，就好含糊啊咁啦。佢隨時都可能唔知用啲咩方法嚟，即係都會有拘捕我哋咁樣。如果是一個國慶的，就根本就不需要去用這些這麼多的警力去防止市民四個人的遊行，對於那個政府根本就不會實質 的衝擊或者影響，在這裡就是我們被迫要去取消，那你就知道了，那個訊息就是說我們就是說大家不能夠有任何的異議的聲音在當日。
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香港獨立記者林彥邦对于香港警方采取的手法表示无法理解。
现在我们警方的做法跟内地
林彦邦说，现在香港警方的做法和中国大陆的国宝越来越相似，在所谓的敏感日子之前提前提醒可能会有游行示威行动的团体，提醒他们最好不要搞事。其实真的很难用合理的讲法去说明为什么连几个人非常小型的游行示威都不允许。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就是香港警察为了避免麻烦，直接阻止街头上有任何特别活动出现。香港特首李家超在10月1日的国庆酒会上致辞，他说中国中央颁布港版国安法，落实爱国者治港和支援香港抗疫，香港人历历在目，不会忘记。香港在金融、航运、教育等方面有多不胜数的优势，是香港的自信和竞争力所在。他引用战国时期的晏子春秋，强调会继续为香港谋发展。
香港现正经历由治及兴的关键期，我对香港的前景充满信心，大家都应该为我们的共同家园充满信心，因为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是无可取代的。我知道前路不乏挑战，但我深信谋夺于易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胜，我和團隊必定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市民謀幸福，為香港謀發展。
獨立記者林彦邦表示，根據他的觀察，香港在中國國慶日幾乎看不到有大型慶祝活動，亦都沒有跡象顯示港版國安法實施後港人的國家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有明顯提升。
過去从香港的一些选举，我们大概反映出来。
林彦邦话，过去香港的一些选举显示，超过一半的港人对于特区和中国中央政府有一定程度的不满。2019年反送中浪潮一系列的示威就是最好的体现。 依家港府采取强硬手法，将反对嘅声音压落嚟。喺短短一两年之内，忽然话香港人变得好爱国，系根本不现实。疫情爆发以嚟，香港一直紧随中国大陆实施清零，近期至逐步放宽入境检疫限制。林燕邦相信，过去两年几嘅经历影响咗港人对中国嘅观感。
特别是最近你看到很多的国家开始，
林燕邦话，尤其是当大家睇到最近好多国家陆续取消佢哋嘅抗疫措施，部分国家连口罩都唔使戴啦。但是在香港，至少在口头上非常严格的抗疫状态之下，港人根本无法由政府的抗疫措施里面看到任何的合理性，也就是说任何时候都会将所有东西捉得最紧，很多行业受到沉重打击，你就很难期待港人会对港府和背后的北京政府有很大的好感。他说，虽然港版国安法改变了香港的政治氛围，却难以改变人心。
就是有一半就是支持政府的人，他们可能会，
林燕邦相信香港有一半的人会越来越爱国，或者是表现出来越来越爱国，但是另一半的人，他们的想法不会有任何改变。经过2019年，他们对北京政府的看法已经是固定了。林燕邦话，虽然所谓的爱国教育无助扭转部分港人对中国的负面印象，他们的下一代却可能被潜移默化。这一点亦都是2019年后大批港人选择移民海外的主要原因。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之际，多个团体在伦敦组织示威，游行到中国大使馆外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谢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香港人、西藏人、维吾尔人团体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3周年之际，在伦敦发起示威。有示威者在中国大使馆外焚毁中国国旗。约300名示威者先在伦敦市中心皮加迪利围聚集，再游行到1英里外的中国大使馆。他们沿途高叫口号，批评中国侵犯人权，要求终止对香港人、西藏人、维吾尔人以及蒙古族人的迫害，亦都有人呼吁要保障台湾的自由。游行队伍到达中国大使馆之后，现场只有2名保安。有示威者在门外放下一面中国国旗，泼上粪便和面包虫，其后再将旗帜销毁。之后有警员到场封锁行车线给示威者使用，同时要求示威者向后退。示威者又用镭射笔和强光灯照射大使馆窗户。香港示威者 Pete 和一班香港人在示威入面举起一系列抗议标语，他手上的一个标语指控中国渗透社交媒体。他对美国之音说，
其中一些就是说，即是中国是控制了全世界的人，在不同的社交媒体那里不准发表一些可能对他们有些反抗意识的一些信息。
他批评有些人的念书户口会在批评中国之后无故被封锁，中国亦都在推特上面推动大外宣。他说，
今次会令到有些人会误会了究竟哪些是真正的信息，所以我们其实就很多不同的信息，希望让大家知道其实中国在做这些事，即不要以为他是、可能只是纯粹是一些 share 一些新闻，但其实他 share 了很多假新闻，就导致到我们会有些信息上的混淆。
西藏和维吾尔人发言者都有提到中国境内严格的防疫措施。西藏人 Tashi 说，如果在中国境内的西藏人感染新冠肺炎，他们会被送到临时搭建而且爆满的隔离营，同时有不断有其他患者抵达，卫生环境恶劣。他说，近日有报道指西藏已经有超过56000人被送到隔离营。 根据美国之音藏语组报道，在一段广泛流传的录音入面，在拉萨一个隔离营的一个西藏父亲向官员求情，希望政府俾他们一家人留下在一起，不要带走他们的一岁孩子。那个父亲说，本来他们测试结果是阴性，来到隔离营才变成阳性。他说，如果政府带走他们的孩子，他会宁愿死在隔离营，要求官员来帮他收尸。在西藏，批评防疫政策的社交媒体留言会被铲除，发声者更会遭到警告。一名西藏女子在抖音上说，她收到警察的恐吓电话，她表示如果她消失了，大家都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示威者 Tashi 就说，
None of us can truly imagine or comprehend what Tibetans inside Tibet are going through. Yes, we had lockdown and were quarantined.
我哋任何人都唔可以完全理解喺西藏境内嘅西藏人正喺度经历乜嘢。虽然我哋都经历过封城同隔离，但我哋有基本嘅人权。点解西藏人唔配拥有人权？疫情三年之后，我哋嘅生活正喺度回复正常，我哋唔可以俾我哋嘅兄弟姊妹被禁声。示威者喺发言完结之后，喺大约晚上八点结束集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中国教育部一份最新关于留学生嘅报告显示，有八成嘅旅外人才选择翻回中国发展，而近年嚟，美中关系交互之下，更有不少的华裔科学家选择离开美国返回中国。分析人士说，这些呼吸惯了自由民主空气的华裔科学家只身回来，除了要适应中国当地的政经环境之外，他们既没有团队亦都没有设备，很难真正发挥他们的专长和影响力，在工作高不成低不就下，甚至可能還要遭受來自中國同事的排擠，處境令人擔憂。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國教育部在9月20日的發布會上指出，從2013年以來，中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當中有八成的人選擇回國發展。2020年有意在中國發展的海歸人才數量較2019年增加 33.9%，增幅远高于2019年的 5.3%， 2018年的 4.3% 的同比增幅。华尔街日报在9月24日亦都报道说，有越来越多的华裔科学家以及工程师放弃了在美国的哈佛、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学院等顶尖大学的终身职位或者是工程师的工作，返回到中国。据亚裔美国学者论坛的数据，2021年就有1400多名在美国深造的中国科学家放弃顶尖教职或者是在大企业的工作，转移返回中国。该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 22%。好多个学者表示，美中日益敌对的政治情势亦是种族环境是导致这个趋势的原因之一。亚利桑那大学在2021年夏天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因为担心受到美国政府的监控，每10名的华裔科学家当中就有4名最近考虑离开美国。分析人士说，美国过去因为研究环境好，实验室经费和设备充足，薪资报酬亦都高，所以很多中国科学家选择留在美国。但是自从2020年起，除了新冠疫情因素导致很多的华人受到歧视之外，特朗普时代的中国行动计划以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为由，是逮捕了一些中国学者，令不少的中国科学家感到压力和不安。美国爱奥华州立大学核子工程博士曾经任职于美国波音公司，并且在回台湾之后参与台湾当时核武研制计划的霍立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需要的人才大增，当时留美返回中国的人才都是自愿回国效力。中国政府亦都给予了高度的礼遇，包括不错的待遇、舒服的生活环境以及子女的就学安排。
可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就几乎完全变了调， 尤其跟中美关系。
柯立惠表示，但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就几乎完全变了调，尤其是中美关系搞得紧张之后，就已经不是自愿回国，而是被逼回去。他表示，除此之外，中国政府现时亦都不理是海归派还是本土派，只要一道命令下去，说不准出门就是不准出门，有人想去实验室就是回不到家，这样的例子是太多。贺立维表示，在美国工作，公司一定会同雇员签立保密协议，如果是华裔身份，进入是美国国防相关的民间单位的要求是更加严格，公司会调整他们的职务，不给他们是触碰到最先进的技术，因为怕他们会窃取国防资料和科技机密等等，这些人时不时就被当成为是间谍看待，遭受到同事异样的眼光，他们在被信任的环境之下工作起上来也都很不舒服，这种的半自愿半被强迫的情况之下，有些人甚至是六级，只是申请到一半就离开。柯立维说，如果将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比喻成为是一座人才金字塔，具有国际知名度，享有终身教职的人是金字塔的顶端，属于少数。全球著名数学泰斗丘威同可以说是金字塔顶端的代表，他在今年四月宣布放弃自哈佛大学退休，在美国五十年的生活返回中国，全职受聘为北京清华大学的讲座教授。他没几年之前在南京举行的第九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上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得到美国欧洲的帮忙，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学者，但是这几年来在美国的带领之下，欧洲和美国在多方面共同抵制中国，包括对中国学者和学生进行是制裁，还有很多华人的学者被美国无理诬告，以后的路要靠他们自己。贺立维表示，除了金字塔顶端的科学家顶住高国际知名度的光环返回中国，或者仍能够享有高级的礼遇之外，去年返回中国的千余名科学家当中，其实绝大多数都是金字塔的低层的人，是顶端的人数是数十倍。他说，这些被美国政府赶回中国的人，返回到中国等于是高不成低不就，有些甚至是还会遭到中国同事的排挤，因为他们害怕工作被这些的海归派抢走。尤其中国有一些工作是属于政治任命，所以这些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也都不一定就能够找到理想的工作，这些人的事业前途令人堪忧。他说，以他过去在波音公司也是帕克莱大学任教的经验，单打独斗一个人返回去中国是无意义的，因为高科技研发一定需要一个团队，还要有良好的设备和软体等等，才能够发挥强大的效益。贺立维还表示，在美国离开任何一个单位都必须要走的非常之干净，连一张纸都不能够带走，而且被告知离开的时候有一日的时间而已，经常都是上午在你的台上看到一张被告知的字条通知离开，当日下班的时间过后就不准进入办公室，原本的电脑通行证都是断了线，连公司大门都入不到去，各逢相关单位是更加如此。
那这些人他资深的回到大陆去，他手边什么都没有。
贺立维表示，这些人他们只是只身返回到大陆去，他们手里面什么都没有，一张纸都是没有，他如何发挥到他们的专长，还有什么位置可以给他们，一个萝卜一个洞，你没有合适的位置给他们，再加上他们呼吸过自由民主空气返回到中国去，中国可能会有不适应的问题，所以他是真的是非常之为他们担心，在中国要怎样生存。美国休斯顿大学城中校区东亚政治系副教授李坚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1999年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文和因为涉嫌向中国密系台湾泄露核机密而被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解雇，并且被逮捕入狱，历时一年半之后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在那一段的时间， 他就发现自己所处的美国大学里面突然之间出现了好几位华裔教授，后来才得知他们都是从比较敏感的美国武器研发以及是导弹相关的研究所过来，因为他们已经是无法在那些单位里面待下去，因为他们永远无法跟人讲清楚，亦都无法替自己辩驳他们忠诚于美国，所以他们宁愿离开原职改到大学里面是任教。李坚强表示，如今美中交恶，抗中亦都成为了美国政治人物的选战提款机，激发了社会上面对于华裔人士的不信任，尤其是美国的中国行动计划推出之后，对很多在美国大学里面从事生化、半导体工程、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尖端科技领域的科学家产生了一种压力，即使该名科学家未有在中国大陆建制，但是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住他们。李坚强并且以自身的经验指出，即使自己属于人民领域，亦都同样会有一些顾虑，有时他接受媒体采访发表他对南中国海的问题、两岸关系的看法时候，如果同美国主流意见不一致，他亦都会有所担心。
我们就会有这种担心，是不是我跟你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地方，你会觉得我就对美国不忠诚的，对不对？因为即使是美国白人，
李坚强表示，我们会担心是不是我同你的看法不同，你会觉得我这样是对美国不忠诚，因为即使是美国白人，在有些的问题上面亦都跟美国政府不一样，但是他们不会成为怀疑的对象，美国政府不会对他们的忠诚度打上问号，但是我们会。分析人士说，华裔科学家返回中国代表人才流出美国，对美国亦都不是好事，恐怕是会影响到美国自身的科研能量，中国留学生的减少亦都代表着美国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力正在是减弱，因为不要小看中国过去40年来官派留美的146万名留学生，他们返回到中国之后，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间团体其实都有非常之大的正面影响。
一方面就是他保持他的先进性，保持他的那个科研啊，这个创新方面的那个前沿这个地位、啊、
李坚强认为美国损失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他们保持了他的先进性，保持他的科研创新方面的前沿地位，仍然是会受影响的，这个是第一。而另外对中国的未来影响力也都会减少，所以说关门是最不好的，一定要开门。李坚强还表示，撇除了美中关系交互的因素，中国现时对于海外学者的吸引力已经远远胜过30年前。他说中国的整体科研环境普遍提升很多，生活环境大幅提升，具重大科研成就的教授工资亦都同美国非常接近，甚至是更多，而且对海外中国人来讲，美国是他们的领养家庭，中国是他们的血亲家庭，所以在为美国作出贡献之余，为中国作出贡献亦都值得肯定。因此他说在他任教的大学里面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从前返回中国的人数是凤毛麟角，现时则是成批成批地回去。不过亦并非是海外的中国科学家或者是中国留学生全部都想返回中国。中国闽南师范大学助理教授李景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说，中国的大学含研究生的教育十分之呆板，都是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思想，很难培养出创新人才，所以中国最优秀的学生还是会到国外学习最新的东西，那些东西也只有在国外才能够学习到，鲜有人的人返回国的其实是因为自己不太行。他说中国在招募人才方面为了达标也都有很多是凑数的，所以水准参差不齐，但是普遍来讲仍然有重理工轻人文的现象，而且除了实用价值之外，更加重要的就是树立样板。比如中国政府就很喜欢宣扬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的故事，藉此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顶尖科学家放弃美国返回中国替中国效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中国公安机关为了确保中共二十大顺利召开，动员全国各级公安人员联合执勤，至今夏季治安八日行动共拘获超过140万名的犯罪嫌疑人。外界质疑这一场历时3个多月的运动是否具备法理依据，以及维稳任务的背后有没有硬指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报道。
在9月28日的百日行动记者会上，中国公安部发言人仇宝利表示，截至目前为止，行动共破获刑事案64万宗，找获犯罪嫌疑人超过143万人。上海退休教师顾国平向美国之音表示，临近中共二十大，当地公安进一步收紧对维权人士和访民的监控。
电话跟微信，只要讨论去北京维权了，警察，那么还有呢？
顾国平说，若果意见人士在电话或者微信讨论去北京维权的话，警察和政府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会立即上门将人带走，将他们带到黑监狱软禁。很多上访人士都被困在度假村这一类黑监狱。以前的话，当局会在火车站或者在火车上将人拦下，现在他们更进一步。中国公安部对外表示，公安机关重点打击违法犯罪和治安乱点，用硬拳头保护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身障人士等弱势群体。顾国平就认为，维稳才是百日行动的最主要目的。他引述消息人士说，当局就二十大维稳工作对警员下达硬指令。
上访的人都是透露出来的消息啊，今年维稳力度大到什么程度，就是每一个访民啊，他的
顾国平说，根据上访人士透露出来的消息，任何访民如果去到北京，他所属户籍地负责维稳的警员就会被下岗，这个是非常严厉的处罚，所以警察搏晒命要将人控制在当地，不让他去到北京。一旦他去到北京的话，这个警员就会被下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估计，早在百日行动展开之前，当局就已制定指标，140几万名嫌疑人落网，表面上是惊人数字，但是以行动的规模来讲，其实在情理当中。
1949年以来，这种运动式的，我们说政法运动吧，你看50年
陈道
银说，
中国1949年以来一再出现类似的政法运动，由上世纪50年代的镇压反革命到以后的各场运动都是有指标的。这种运动式的治理是由上而下，即使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硬性指标，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和持续，上头会向下面下达指标，100多万人放在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来看，一个省要拉5万人，亦即是不是那么多。中国公安部在记者会上并未将100多万名嫌疑人归类，但是陈道银估计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异议人士，
可能就是所谓的一些小混混、黑社会，很多意见人士、宗教。
陈道银话：呢百几万人可能包括流民、黑社会啊咁。咁但系好多意见人士，包括宗教团体，都可能被纳入扰乱社会治安、寻衅滋事罪呢个框框当中。因为当局既然系要营造安全嘅环境，从政府嘅角度嚟睇，这类人对于社会的治安恐怕亦都会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运动式执法和依法执法是有冲突的，依法执法讲究的是程序证据，而运动式执法苗头要早打早找，运动式执法在程序上肯定是不严谨的。陈道银表示，既然当局的行动缺乏法理依据，滥捕滥捉就不足为奇。
我们不能说他是有意思的去乱捕乱抓， 但是呢，因为有这样一个指标压力，他可能就会。
陈道人话：，佢唔可以话当局系有意识咁去乱拉人，咁但系指标压力可能会对执法部门或者系具体嘅执行部门造成压力，亦即系应找尽找，应步尽步，因为尺度唔系外界所能够掌握，程序上不严谨，执法嘅尺度就比较灵活。不是大家由正常的法治意识下所能够作出的判断。今个月出版的《求是》杂志刊载了习近平的重要文章，重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陈道银说，文章的内容反映中国正在开倒车。
特别是这五年以来，我们很少再听到民主执政、科学执政。
陈道
银
话：最近呢五年以来，大家好少再听到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的讲法。在毛泽东时期，采取的是这种运动式的、革命式的模式。要改革开放，就意味你不能够再好像革命党这样去做嘢。咁所以后来就有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这种提法。但是习近平再次强调，我们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亦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亦即是说革命党又回来了。河北唐山今年六月的烧烤店打人案震动整个中国，陈道银相信中国新任公安部部长黄晓雄希望以打人案为契机，在召开中共二十大的背景下，以百日行动检验自己的权力。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仪式9月27号在东京举行，两日之后的29号是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专家认为，从参加葬礼的中国和台湾代表就可以看得出日中关系与日台关系的两极化，而中国企图以武力改变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为，令到日本民众对中日关系不抱有希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日本政府在9月27号下午在东京武道馆举行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仪式，包括台湾、中国在内的多名政要是出席，宾客总计大约有4300名，其中中国派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刚作为是中国政府代表出席，而台湾则是爆出包括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在内的三位政治层次极高的政治家是出席安倍的国葬。台湾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徐宏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从中国以及台湾分别派出参加安倍葬礼的代表的层级，可以看出日中和日台关系紧密以及是重视的程度。
然后现在
徐宏兴表示，台湾方面是由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前立法院长以及现任日本关系协会会长苏家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富兰克林皮尔斯1852年当选美国第14位总统。当时皮尔斯只有48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皮尔斯是民主党内部两派力量妥协的产物，民主党代表大会经过49次投票，才最后决定推举皮尔斯为总统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皮尔斯以绝对优势击败辉格党候选人斯科特将军，告票当选。皮尔斯的好朋友著名作家霍桑在皮尔斯的竞选中鼎力相助。富 兰克林皮尔斯来自美国东北部的新罕布什尔州，是律师出身，曾任州议员和国会参众两院议员。1840年代美墨战争期间是美军指挥官。当选总统时，皮尔斯担任公职已经二十几年，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强势领袖，个人生活亦不幸福。皮尔斯的两个小孩子都在幼年的时候夭折，第三个小孩子在皮尔斯宣誓就职前没几耐的一次火车事故中丧生。除此之外，皮尔斯的妻子简不喜欢华盛顿的生活，不支持丈夫做总统。好多年前，简就曾经劝皮尔斯辞去参议员的职务，翻身罕布什尔老家。他不愿意住在华盛顿，即使是作为第一夫人。皮尔斯当选后，简同意搬到华盛顿去，但是很少抛头露面，每次需要参加公开活动都是由他的一个好朋友代替。富兰克林皮尔斯是一位年轻的总统，他的就职演说亦是围绕一个年轻的美国，他保证继续拓展美国领土，推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皮尔斯和英国交涉，成功地为美国争取到加拿大沿海的渔业捕捞权，但是未能从西班牙手中将古巴买下来。皮尔斯政府一项最大的外交进展，其实要追溯到前总统菲尔莫尔任期内。菲尔莫尔派海军准将佩里到亚洲去，佩里1853年终于抵达东京湾，最终促成了美日外交和贸易关系的建立。皮尔斯在国内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1850年的妥协法案解决了西部新增领土围绕奴隶权废问题产生的纠纷，但是未有彻底废除奴隶制度，美国南北双方为此兵戎相见的祸根并未铲除。同这个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应当在哪里修筑铁路？随着领土的扩大和白人定居者的西进，很多人都感觉到改善交通的迫切性，他们希望看到从大西洋直通太平洋，贯穿美国大陆的铁路线。工程人员提议可以修筑四条铁路，四条路线分别是一条横跨美国北部，连接圣保罗和西雅图；一条横跨中部，连接圣路易斯和旧金山；一条连接孟菲斯和旧金山；一条在南部，连接新奥尔良和圣迭戈。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建议只有三条，并提出政府可以将土地拨给铁路公司，铁路公司通过出售土地来融资，然后拿这些钱修筑铁路。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就此展开讨论，最后决定同时修筑三条铁路可能有困难，最好先修筑一条，但是修筑哪条好呢？好多国会议员认为在南方修筑铁路最适合，那里冬天不会落雪，区域划分已经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认可。如果在北方或者中部修筑铁路，难免遇到暴风雪的天气，而且一定要经过内布拉斯加，当时的内布拉斯加还是一片荒芜地带，既不是一个州，亦不是一块领地。选择铁路路线时，奴隶权废问题再次浮出水面。 内布拉斯加位于120年确立的密苏里妥协界线以北，不允许奴隶的存在，但是内布拉斯加旁边的密苏里州则是一个奴隶州。密苏里州的奴隶主不希望被内布拉斯加成为一个自由区，他们担心这样自己的奴隶就会走到内布拉斯加去，周围出现任何自由州或者是自由领地，都会使他们觉得自身利益受到威胁。多年来，密苏里州国会议员一直有效地阻止了被内布拉斯加正式成为一块领土的所有努力。1853年国会开会讨论一项有关内布拉斯加的新议案，议案建议将内布拉斯加一分为二，北边叫做内布拉斯加领土，南边叫做堪萨斯领土，这份议案因此被称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议案没有明确说明奴隶制度在这两个地区内是合法还是非法，议案表面上的目的是为解决该地区各方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分歧，但是很多美国人都觉得议案的真正目的是允许奴隶制度进一步扩张。参议院里面一批主张废奴的议员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说议案是南方推广奴隶制度的行动方案的一部分。他们还说这份议案被伊利诺伊州参议员杜格拉斯用来达到政治目的，为自己参选下届总统争取南方的支持。参议院围绕议案进行讨论，杜格拉斯第一个企出来为议案提出辩护。杜格拉斯说，议案将奴隶制的全废权交给了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地区居民。他说1850年妥协法案使新墨西哥和犹他地区居民享有同样的权利，今后所有新增土地上的人亦都应该享受。杜格拉斯还说，联邦政府过去一直试图在地图上将自由州和奴隶州区分开来，但是地理划界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还是应该由各州或者各地区的居民自行做出选择。杜格拉斯说1850年妥协法案取代了1820年密苏里协定，而新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只不过是明确了密苏里协定寿终正寝的事实。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的反对者立即提出反驳，他们表示杜格拉斯有关1850年妥协法案的讲法不准确。没错，法案确实是将奴隶全废的选择权交给犹他和新墨西哥居民，但是没说今后所有新增土地上的居民都能够享受这种权利。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的势力在北方非常强大，他们在很多城市组织公开集会，商人亦召集了多次大会。他们对杜格拉斯参议员非常不满，因为杜格拉斯重新挑起围绕奴隶制度的争议，生意人担心这种情况会伤害到美国经济。北方很多教会领袖亦联合起来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数以千计的人签署抗议书送交国会。杜格拉斯批评教会领袖，说他们不应该参与政治。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在南方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大多数南方人对此不感到兴趣，他们相信这个议案有助于奴隶制度的继续，但是他们同时也觉得议案可能会带来麻烦。参议院围绕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议案的辩论持续了一个多月，史蒂文·杜格拉斯参议员认为议案一定能够通过。 啦，呢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要回中国过年，咁 Larry 就送他去机场。咁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佢哋分别咧就系 no skin off my back 以及 in somebody's shoes。
Larry， 我哋要揸紧时间，赶快将啲箱搬上车，如果唔系就赶唔切噶啦。
My gosh， 李华 ，your bags are so heavy。Why do you need to bring all this stuff back to China？
我屋企亲戚朋友多，个个人都要送啲礼物，箱点会唔重啊？再讲，横掂有你帮我搬啊嘛。
Well, they're definitely heavy, but since I needed to get some exercise anyway, it's no skin off my back.
乜话？搬下行李腰就受伤？你咁散
？Actually, Li Hua, 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is no skin off your back, that means it doesn't bother you or it isn't a problem for you.
哦，我明啦。No skin off your back， 意思系小意思。你话你横掂都需要健身，所以搬几件重啲嘅行李对你嚟讲唔系问题。
Right. Or if you complain that the plane tickets are really expensive, I might say that your parents are paying for them, so it's no skin off your back.
诶，你点知呢次系我爸爸妈妈买机票噶 ？So it's really no skin off my back. 好啦 ，Larry， 再唔行我哋就迟到噶啦。
That's all right. I don't have to fly anywhere today, so if we're late to the airport, it's no skin off my back.
好啊 ，Larry。不过你听住，如果你特登咪咪摸摸，累到我上唔到飞机，我保证 there will be skin off your back。我一定唔放过你噶。
Relax, Li Hua. I was just kidding. The car is loaded and ready to go. Do you have your passport and tickets?
机票同护照都喺我随身嘅背囊里边，我都检查过几次啦。你唔会觉得我傻到连机票同护照都唔会带啩
？Of course not, but I just want to make sure nothing goes wrong. So if I give you a quick reminder, it's no skin off your back.
讲真啊 ，Larry， 你睇雪好似越嚟越大嘅，飞机可唔可以准时起飞噶
？I hope so. Let's go.
啲雪真系越落越大啊，能见度都好差，前面车都睇唔清楚啊。
I know. Do you think it's worth it to go all the way to the airport? The flights are probably cancelled.
真嘅，我而家归心似箭，航班如果要推迟，咁就激死我啦。
I know how you feel. If I were in your shoes, I would feel the same way.
你想着我嘅鞋？我对脚细过你嘅咁多。
Actually, Li Hua, when you say that you're in another person's shoes, that means you're facing the same situation as he or she is. But we only say if I were in your shoes, but never if I am in your shoes.
哦，我明啦。话 in someone's shoes 意思就系如果你系我，你系话你好理解我嘅心情。如果换咗系你，飞机临时推迟，你都一定会好失望，系咪咁解啊？
Exactly. But you know, Li Hua, you have to put yourself in the airline's shoes. Even though all the passengers want to fly, the airlines have to think about the passenger's safety.
讲得啱，如果从航空公司的立场出发，乘客的安全才是第一位。我坐在飞机上都不想提心吊胆的。
Don't worry, Li Hua. If they cancel your flight, they will probably give you a free ticket somewhere else, so it won't really be any skin off your back.
哎，不要讲这些了，听天由命了。Larry,我去中国呢段时间，你有咩计划啊
？You know, go out to wild parties, meet lots of girls, that kind of thing.
Hey, Larry, if I were in your shoes, 如果我系你，我就唔开呢种玩笑啦。你唔怕我当真嘅？好似你讲嘅咁样，周围去 party， 最后连男朋友都换埋啊
！Oh, Li Hua, you know I'm kidding. It's just a joke. So it's no skin off your back. Hey, look, we're almost at the airport.
太好啦，我赶快去将行李托运。
If I were in your shoes, I wouldn't check the luggage. I would just carry all of it onto the plane to save some time.
好主意，我过完春节喺北京翻嚟，你可唔可以嚟接我机啊
？Sure, but next time you have to tip me for carrying your bag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no skin off my back， 意思就系指冇乜大不了，而另一个咧就系
in somebody's shoes， 意思就是指如果处于某人的地位或者境地。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